欢迎来到好声音。大家好，我是好趣的好哥，欢迎来到好声音。今天好声音呢，特别请来好哥心目中非常这个知名的，算是亲子作家也好，或是生活的实践者也好，彭菊仙老师来分享他的新书《五十岁后我出去一下》。因为看到这本书名的时候，我特别有感受哈。我们先欢迎一下菊仙老师，来跟大家问好。
大家好，郝老师的粉丝朋友，大家好，我是菊仙。
啊，菊仙老师，你这本书我大概已经分享过好多我这个亲朋好友，尤其是女孩啊，因为我稍微看了一下，我觉得
你们看不会有男性的观点，不会觉得这个女生好啰嗦哦，好烦哦，一堆委屈跟抱怨，一堆抱怨文，整本书都是抱怨文。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对我而言的话，我先介绍给女孩看，而女孩的话就怕我老婆了啊，因为我们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尤其这本书里面的三个最大的主轴啊，我觉得不是只有女生需要在乎啊，包含认识自己，在乎自己的健康，还有好好爱自己啊。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三个主轴，其实不是只针对女生而已，我觉得男生女生都一样。
其实是的，对，没错，对，只是我是用一个女性的视角出发，所以我们的角色可能就是太太、媳妇、妈妈。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讲，其实也就是先生、爸爸啊，甚至就是那个就是女婿嘛，对不对？
好，
所以其实是意思是一样的。我们熟龄都会面临到一个突然转变啊，突然荷尔蒙乱掉，或是突然整个身体大衰退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对，我们在这个今天正式访问菊仙老师之前啊，因为老师其实在我觉得不仅是亲子啦，里面很多包含家庭啦，包含对人生啊有很多的见解啊，我觉得在这本书和其他书里面都可以看到我们人生的轨迹，所以我也想跟大家推荐一下很多其他的好书，包含这个家有青少年的爸妈的33个修炼，家有青少年的父母的生存手册啊，还有谁说不重要，管教的勇气。好，各位会把这些好书放在我们好声音的连接下面。除了今天五十出去一下之外呢，我也希望所有的好声音的听众啊，在买这本书、看这本书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去菊仙老师的其他著作里面找到一些自己在人生过程当中可以过得比较好的一些观点跟角度。那老师，我们先聊一下，因为其实我当初在买这本书，我至少现在目前已经送出大概七本了。
真的，谢谢谢谢谢
谢，
真的非
然后送
常感
给这
恩。
些，
对，
因为刚刚好我们这个年纪嘛，尤其最近又听这个校园民歌啊，已经49年了，很可怕，快50年了。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年纪呢，刚刚好，是这本书的50岁啊。但其实很多人都问我说：“好哥，一定是五十岁吗？”所以我能不能请徐坚老师跟我分享一下这个 topic 哈？虽然里面其实有一些非常震撼人心的话，包括50加以上的话，可能都要自备一些，对于身后事的一些准备了哈。所以你五十岁，你怎么看待这个书名带给我们这些就是半百的人，或者是可能半百，甚至40岁、60岁这个年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义？跟我们聊一下好不好？
其实我觉得50岁只是一个代名词哦，并不是真正就是50岁，而是说你会突然感觉到，你好像面临到一个全新的一个人生阶段。比如说打比方，像我的小孩就长大了嘛，家里就空巢啦，那个是。你这家里的气氛从原来就是打打闹闹、吵吵闹闹，因为我们家三个男孩没有安静的时候，永远都是非常吵、鸡飞狗跳。然后突然之间家里就是很空，你知道吗？就是空灵系。那个底色呢，就是一片灰蒙啊，一片空灵系这种感觉。然后呢，我自己又刚好又进入了更年期。那这个更年期其实，对女生来讲有非常非常明显的感觉，就是女生在这个更年期呢，好像就从100楼突然跌到1楼那种感觉，它不是渐进式的，它是突然发生的。可能上个礼拜还在台上演讲，还在那边就是讲的这个天花乱坠的，觉得自己可以翻篇不断，诶，突然隔一个礼拜，我站在台上我就觉得随时要昏倒，然后呢，那个身体就像一个那个坠落这样子，一个就这样一个啪，像断崖式这样啪就不行了。 我的身体毛病就一个一个全部就跑出来了。好，
对。
所以我要面对的是空巢，就是家里突然变得非常安静，然后所以你被逼迫，你要直面你自己。好，然后你知道以前小孩子小时候，你基本上家里真的是没有安静的时候，所以你根本就不用去想自己是谁呀、啊？啊，就像那个我在书里面50岁之后，我出去一下这本书，我有一篇写到说，我翻到以前我在脸书上写的一篇文章啊，那篇文章是说我去南部一个地方演讲，那个讲题就是全部都是由男孩生养男孩的妈妈，然后就听我讲，因为我3个男孩嘛。然后讲着讲着，大家就笑啊，觉得小男生真的是好好笑哦。玩积木不是为了堆，是为了 K 啊。那书包打开来，一打开来，撞，像那个什么垃圾山一样，嘣，就全部翻出来。然后，所以我们每讲一个，我们大家都会心一笑。然后笑着笑着笑着呢，哎，突然就有人开始泛泪，你知道吗？因为
对。
都会觉得说，我们太不懂这个小雄性动物这个。幼塞哈，我们真的是不太懂他们的怎么去带他们，因为我们是一个女性的角色，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吵，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打打闹闹、跳来跳去，有时候带到力不从心 那所以这时候呢，妈妈就有些就开始觉得自己很委屈、很辛苦，然后最后会后，大家就有些人就带着眼泪来跟我抱一抱，然后所以就是我回去就写了这一段，我把它放在。这个50岁后，我出去一下。然后最重要的不是这一篇我写的，而是这个文章底下有一篇那个主办单位的留言说，下一次彭老师你来哦，可以先让我们谈一谈怎么去拥抱自己，先不要谈怎么教养。然后我看一看，我就觉得说，哇，对吼，拥抱自己，然后对吼，拥抱自己，然后我就把它丢一边，因为你知道，我看完那一句之后。大的就会说妈妈联络本要签好，
对，
小的就来说妈妈要帮我听故事，然后这个妈妈就那所以说你根本就不知道拥抱自己这句话好像标语一样是什么意思。然
对。
后经过十几年，我不小心看到这一篇，我突然觉得说哭什么啊？有什么好哭的？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郝老师，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幸福都来不及了，还哭啊？那个时候多么温馨啊！每天都有人这样黏着你啊，多么甜蜜啊，多么可爱啊！那个小孩子黏着你，然后这么需要你，你怎么还哭得出来啊？我应该现在才要哭吧？没人要理我哎，
对，
尤其是小男生长大成这个大男孩之后，他们真的就是男儿志在四方，他们的眼睛就是往外看，所以他们很正常的。想不到爸爸，想不到妈妈，尤其是像妈妈，我是写作是我的 part time 的工作，我的主要是全职妈妈嘛，
对。
所以我的感受就会特别的鲜明。那他们也不可能有这份心思去想到妈妈现在这种非常空巢的这种寂寞，所以。怎么说呢？你那个在五，我说这个阶段刚好差不多就发生在50岁左右吧，所以我就定一个50岁之后我出去一下。然后呢，其实这个书的书名是取自一篇，其中的一篇，我有个同学，他叫林玉花，他同样在这个年龄跟我面临到相同的阵痛。那同时我们还要去。面对这个时候小孩子的一种叛逆心跟自我主张非常强烈，我们也在调试嘛
对。
所以他也同样面临到说他2个青春期的孩子，他感觉到很难应对，然后常常就会针锋相对，然后又觉得说他每天为这个家奔忙还要去顾这个婆家的事情，要当一个称职的媳妇，然后每天张开眼睛就是做不完的家事，然后。处理不完的这种，我们所说的这个劳力密集的工作了哈。然
对，
后他突然觉得整个自己很茫然。然后有一次我们参加这个高中同学会，我们有30重聚嘛。然后他在30重聚的时候，同学就说：“哎呀，阿花，你干嘛那么看起来那么压抑啊？你知道你高中时候好爱笑，我们全班最会讲笑话。”
对。
最可爱、最乐观的。他突然说：“哇，天哪，我怎么忘记我曾经是这个模样
对，
啊？”所以他回来就觉得说：“我好像把我自己给丢掉了。
忘了，
”我也有这种感觉啊。所
对，
以，我先讲一下这本书。其实一开始我在自序里面有写过说，这本书在3年多前就签约。那时候定的这个书名不叫做《50岁之后我出去一下》，是最陌生的是自己。好，原来的书名是这样。
对。
那所以你就知道我们这个，我就先就女生的视角来看，就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突然觉得小孩长大不理我们，然后我们也忘记自己年轻时候那个模样，那个青春的笑脸，那个奔放的青春，那可能还有很多的梦。还有一个少女心都不见了，全部都不见了。好，那所以我同学刚好看了一部电影，是德国的电影，叫做《我出去一下
要。
》。那他是讲一个演员，然后他因为很忙，非常的忙，所以忙到把自己身体都搞坏，最后连胆都切除掉。然后他猛然之间觉得也是空掉了，然后他就突然就想要跟大家说我要出去一下，所以他去参加了这个。圣雅各的朝圣之旅，
好
然
像
后
是，
这个就拍成了一个电影，啊，叫做我出去一下。然后我
呀，
同学刚好就看到这个电影，所以林玉花呢，她看完电影之后，整个人就觉得说不行，我已经没有办法再面对这么陌生的自己。所以50岁的那一年，她就送给自己一个礼物，就是自己一个人抛家弃子，然后就去。走这个朝圣之路，走了40多天，没有任何人陪他，没有家人哦，走40多天哦。好，那所以，那我听到这时候，我真的很惊讶，我也很佩服，然后我也蛮向往的，因为你知道我们在这个小小的斗室里面哦，其实1、2分钟就把家里绕完了，然后每天你都是过这样的日子，所以如果我们不离开这边一下。去一个新的环境，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在一个既有的、熟悉的、固定的一个环境里面去。我们一看到这边就有很多
回忆，
原来的元素啊，会全部进到脑袋里的，全部都是现在式的自己，所以很多新的自己、过去的自己就是想不起来。所以，我们真的很想要离开一下现在这个情境。所以我那个同学他就去参加了这个朝圣之旅，然后他说他走了这40多天，一通电话都没有打回家，
嗯。
然后他也没有像自己所想象的会那么牵肠挂肚，都没有。然后他出去之后发现，哇，世界好广大哦！然后
呀，
在那个广大的、全新的又陌生的一个环境里面，他好像整个自己才能全部的出来。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说是50岁2个典故。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大概就是差不多50岁前后，我们会面临到空巢期跟更年期。好，然后还有就是我同学这个故事。好，那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书名呢取50岁后我出去一下。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大家听到这个以为是旅游书，你知道吗？
千万不要
就会觉得说，是不是要我们大家出去啊？那我们要出去游山玩水，我们要多多利用我们身体好的时候多多玩啊，多出去，开拓眼界啊什么的。其实我要讲的是这本书其实真正的内涵哦，不是说只有在形式上要我们离开现有的这个很熟悉，或是已经熟悉到已经没有办法生出新元素的这个既有的环境。一定要去做个青旅或是壮游啊，不见得一定是如此的解释，而是说，我们很希望就是说，啊，把自己从自己原来的框框，自己的框框出走，啊，从原来的角色，妈妈、好太太这些很沉重的一个标签，从这些很沉重的既有的角色出走，然后呢，从因为我自己也是全职妈妈嘛，哈。
对，
part time 的，我的工作其实写作这个演讲其实就是副业，可做可不做啦。所以我们很习惯 让我们的家人、孩子、先生依赖我们，好，然后呢，很习惯他们对我们就是每天有一定的期待，好，那我们也好像也很习惯了被别人依赖、被别人期待，那我们怎么从这样子的一个既有模式出走一下？好，那然后呢，就会激荡出我们对自己一些很多很新鲜的。很鲜活的，或是整个去改观的自己啊，所以说50岁后我出去一下，也就是在心灵上重新去认识自己，
对，我
然
觉
后我也觉得说，这个是第二个人生中的第二个青春期嘛，
没
我
错。
们同样会自我怀疑，我们同样会觉得好像找不到自我认同，我们同样会觉得生理上经历了一个重大的荷尔蒙的改变。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好像在第一次青春期那个时候，整个一个大混乱又来发生一次。可是这次不同的是什么？不同的是青春期过后，你的人生是往上的。好，你会不断的看到你可能有很多的梦，你的身体状况非常好，所以你会觉得你的未来，哇，一片光明，还有很多奢侈的时间让你去挥霍。可是我们这一次的青春期，第二次的人生转变，不是我们会很清楚，我们会一路下坠，我们会慢慢的，好，比如说我们在更年期，我自己的惨痛的更年期，就经历了非常，怎么说，很多的毛病哦，就
对，
说，我们所面临的这个新的人生，不再是充满了希望跟光明，而是我们会知道，总有一天会走到尽头嘛。所以那个心情是截然不同的，很不一样，是。
所以说，其实这本书我除了给女孩看之外，我大概有3本书送给男孩啊。那我要讲一下为什么送给
哎，
男孩。
我觉得郝老师讲男孩跟女孩很可爱，我觉
对，
得这样成我们自己挺不错的。
是啊，因为尤其我刚刚听到老师在说青春期，我觉得对，每一个人他都有不同的时间线啊。我觉得青春是
嗯哼。
给自己一个定义。其实我当初会从大陆回来，2012年啊，回来的时候，某种程
嗯
度上面是站在男生的角度去思考我的妈妈啊。因为我妈妈那个时候呢，其实她一个算是36岁的守寡啊，然后一路带着
哼，嗯哼，嗯。
小孩，在50岁的时候也是面临了更年期非常严重的身体不适，所以那是我
哦，
第一次
是。
对非常严重的不适，包含吃药，然后包含盗汗，包含各种大大小
嗯
小毛病。然后那个时候呢，
哼，嗯。
正在所谓的事业上升期，所以一直没有
OK。
太多的时间去陪他。直到后来我
是，
成婚、成家、
对，
生小孩，然后
嗯
到自己身体搞坏的时候，
哼，
我才重新思
嗯，嗯，
考：哇哦，原来身体不好啊，是一件非常叫做就是无助的事情，然后
是
当
啊，是啊，
非常无助，所以
嗯，
其实男生呢，坦白讲有更年期，但是整个就是更年期它没有这么明显，而且因为男生在外面工作，所以空巢期也没
嗯哼，
这么明显，所以我也想
对。
再借这个机会啊，跟所有的不管说是先生也好，或是儿子也好，身为
嗯
男性啊，要站在比较体贴的立场去思考一下你的妈妈还有你的另一半。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回到刚才老师在讲说50岁要出去一下啊，先不管要不出去，就当50岁你
哼，嗯哼，嗯，
另一半跟你的母亲呢，他正面临人生重大的一个生理跟心理的转折的时候，我觉得这时候是我们身为男孩子哈，你可以给你自己的借口，在事业上升期或小时候打打闹闹，好像是必然的情
对，
况，但是不要忘记，
嗯，
你身旁的另一半也好，或这个把你拉拔长大的妈妈也好。这时候就是你
嗯哼，
可以有机会，好好付出的时候了。我觉
哎，谢谢郝老师的非常窝心、非常体贴的提醒。因为
对，我
毕
觉得这
竟
个
我
是
这
蛮
本
重
书
要的。
是，嗯，
对，
这本书是从女性的视角，倒是真的没有想过要给。男孩看，所以
对。
说帮我们补充一下，以男性的角度来看这本书，我觉得蛮不错的，对，然后才能会理解到说，我们这边哇哇叫、哀叫的时候，真的不是故意在讨拍啦，啊，真的不是故意要引起你们注意，是我们真的非常痛苦，
真的，
啊，
真的，
那
真
所
的，
以，嗯，对，
非常痛苦
所
的。
以
包
可
含
是，
我另一半也
嗯，
是一样。他现在目前的话，也是因为更
嗯，
年期，我这样一路看着他啊，他算是
嗯。
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说还算 OK 的，他都非常不舒服，没有办法好好睡觉。
是，对对对对
然
对，
后这个不就是不其然的盗汗？这种盗汗大家可
是，
能无法想象，只有身旁的这个枕边才知道。我是把这个被子盖
对，
得严严实实的哈，他就完全
是，
没有办法睡觉，因为热死了，
我们的自律神经都乱掉，所以
都
我
乱
常常
掉
都
了。
会问我老公说，
对，
到底现在是热还是冷？我为什么我热到像我现在，你知道吗？我全身冒汗，可
对。
是明明天气不会很，今天变凉嘛。我就全身冒汗，所以我都没有办法抓准那个天气，所
对
以
对，
已经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自律神经整个控制温度、心跳啊、血压的都乱掉了。好，所以那个过程就是你的身体突然变得好像你无法使唤它，然后还有睡眠。以前我睡觉是我在50几岁之前还没有自律神经失调之前呢，我是只要熟睡我就马上睡觉的，所以我都会。觉得我姐姐她们非常奇怪，一定要吃安眠药，而且40几岁就要开始吃。可是我都没有这种问题耶，可是我从我自律神经开始失调，开始不舒服，我真的是没有办法睡觉，我才知道那个痛苦。然后
对，
再加上我自律神经就是急性期的时候，我每天晚上那个心脏是乱跳的，因为乱跳，所以我每天晚上都是做噩梦。那所以我在那个50岁后，我出去一下这本书里面，其实很多人看了都是从头笑到尾，觉得非
呀。
常好笑。那其实我就是苦中作乐嘛，因为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讲，第二次青春期人生是一路下滑，所以我在还没决定我要写什么之前，我就已经下定这个风格是，我一定要写一本是大家读起来笑声比唏嘘声多10倍的书。所以我相信这件事情我办到了。
呀，老师其实的笔触基本上都是用这样的方式笑看人生啊。但是我觉得
对，
还是这本书除了女性要看之外，我真的蛮鼓励很多的男性，身为儿子也好，身为另一半也好，要好好把这本书看一下。要不然你不要以为说你侬我侬是一件正常的事情。老师特别跟你讲啊，不是说基本上恶煞情多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你另外一半或者你妈妈。这个走到一定年纪，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你要知道生理它会影响心理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是
是，
重要的，
其
这是
实你
不一
知道
样。
我真的必须要分享一下，就在我睡不好。我甚至有时候连走路都感觉自己在像鬼魂在飘的那段时间，我真的觉得我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专心的做。我那个重度自律神经失调，那为什么会重度自律神经失调？因为我们在更年期，我们的这个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的交换，
对，
会变得很迟钝，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发生自律神经失调。然后我有时候连肚子就突然饿起来，然后我明明已经吃很多。然后我以为我糖尿病，可是血糖也没有怎么样，那就是连控制饥饿的这个自律神经也都乱掉。
都紊
然后
乱。
我以前觉得说我可以每天从早忙到晚，一直处在多功能，我都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多产能的一个。你看我要带3个男生，而且年龄很相近，然后我又一直写书，然后我每一个月如果是高峰期的话，我的演讲大概都10几场。你看我过得多忙碌，而且我是天天坚持要煮饭的人。我是每一天都一定煮四菜，甚至多一个汤。我是每一天都这样子，所以我都觉得我没有问题呀、啊。可是你看，突然之间这样，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办。所以我真的是不舒服到我连遗书都写好，因为我真的在睡觉的时候，我会感觉到我心脏停拍，然后我觉得这样好可怕。如果我心脏突然停了怎么办？我就猝死了、欸。那我觉得这种事情会不会发生？我每天看那么多新闻，我觉得会发生呐、啊。好，所以我就有一天真的就是觉得说，万一我死了，大家都不知道第一个钱摆哪里，第二个我希望想我的孩子们他们的人生里面有一些价值观，我需要好好的重新再提醒的，所以我都把它写下来。好，那所以我那个推荐人呢、啊、叫王兰芬啊，王兰芬，对，
他就
他
第一个就
是。
写好武艺书的50家更 年
对
期
对，
的回春
他就
之
说：“居下怎么连这个遗书都写好了？”所以他的那个标题很好笑。他是帮我写推荐序，他的推荐序的标题是：“原本已经写好遗书的50家更年期妇女的回春之路。”然后他最后一句就说：“哎，不要忘了把遗书收回。
对，
对对对，所以我是真的不是闹着玩的，我真的是把遗书写了，然后所以呢，可能家人也许没有办法理解说，那你是不是，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高敏感个性的人哦，就是什么事情会想得比较多，而且容易有这种容易联想，我必须常常有自觉要提醒自己 stop，不能再想，特别是不能再往负面的方向去想。那所以，我们家人可能会觉得啊，你本来就是很爱写作的人，所以呢，你的想法就是很缤纷，所以你的想法就是很容易想到很多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我就像好哥所说的哦，那个不舒服，甚至你连睡觉都不能掌控的时候，你又觉得小孩还没有完全长大独立嘛，你当然有很多的担心跟焦虑啊，所
对，
以你当然就会觉得说，我应该要想好每一步。万一我真的不在了，好，万一说我可能就是演讲到一半就突然倒下去啊，我就有朋友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也不是不可能发在我，不会不，也有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嘛，所以我就去写了遗书，好，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就是你会发现你整个人，从身体到心理到对自己的，全部都是打掉要重练的一种状态，
对，
是，
所以这个包含像老师刚刚讲高敏感，我妈也是，我妈也是带我们三个小孩，然后她36岁就守寡，所以其实一路走过来呢，她这
辛
个
苦，
是很辛苦，除了身体之外，情绪也起起伏伏啊，甚至书也早就写好了啊，因为她基本上没有太多人可以倾诉，有的时候呢，另
是，
一
对
半
对
有时
对，
候又不太能够理解，然后身为
对，
家庭主妇呢。她又没有太多真的可以倾诉的闺蜜啊，所以很多在自己脑袋里面去 run，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对，
家人要特别爱家人的过程当中，我其实还蛮喜欢老师这个所谓出去一下，出去一下有时候不见得一定是要走出去，但是要让自己的心也要出去。所以老师再
是是是，
跟我们聊一下好不好？因为我觉得刚刚讲了这么多，其实这本书里面，我觉得有非常多就是让大家可以莞尔的地方啊。那我觉得这个笑中带了泪中带笑啊，是我们身为50加这个要把自己找回春的这两个关键字很重要的关键。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样走出去一下，好不好？
其实我觉得第二次的这个青春期就是一个自我探索之路啦，哦，那所以因为有很多新的变化跟新的局面，所以不得你不去探索自己。比如说，小孩不在身边了，你多出来很多时间，你要做什么？很多妈妈变得很空虚，欸，她不知道做什么，然后变得很慌张，欸，我有好多妈妈这样，然后还有一些妈妈朋友，特别是家庭主妇。他又觉得说，我好想做一点什么事情，可是我都没有自信。我想到说，哎，那我去安亲班当老师好不好？啊，想想，不行不行，我的口才不好，不行。其实他以前可能在职场上都非常活跃，但是我们已经脱离社会很久，所以就没有自信。那有些妈妈说，哎，我好喜欢做一些小甜点啊，弄弄咖啡呀，我要不要去 coffee shop 当店员，或是帮人家煮煮咖啡，我说很好啊。可是这些妈妈就会说：“哎，不行，我这么老，人家庭不会用我们这么老的。”所以你知道，就很多的顾虑，很多的心结，越来越没有自信。好，
对，
那所以那个我们真的要去探索，而且我们要找回那个自信，其实对某一些妈妈并不容易。
不容易。
然后我自己还好，我自己本身就是喜欢写作，我有一个自己的园地。但是因为我的身体不舒服嘛，然后我觉得吃中药也好，吃西药也好，饮食疗法什么都做了，还是没有那么好。后来我才知道要运动，但是你知道我以前没有那么爱运动，所以光是这个运动，我就要出去一下去探索自己。
对，对，
好，所以其实我在50岁之后，我出去一下这本书，我花了蛮大的篇幅在讲我怎么去寻找我的天命运动。
呀。
对，因为我首先啊，就是当然就是人家说我自律神经失调嘛，所以我就最适合就是打太极拳嘛。然后我就是拜托人家找一个很好的老师，好，老师也就说，哎，我不收新生的哈，那你这个朋友介绍，所以我破例收新生。 那我当然就不敢迟到，我每次都是非常准时。可是我每一次去哈，我看每一个人都在数席，然后那个踢脚出拳都非常漂亮，然后每个人都非常非常像那种专业的，像叶问一样。那只有我一个人，大概打半小时之后，我就已经心神不宁，而且我就觉得我都记不起那个动作。然后别人在数席，我就一直在看那个11点钟方向，
那个
因为那边有一个时钟，
时间到了没有？
我人家数席，我在数时间，
呀，
哎，10分钟、5分钟、2分钟，哇，下课了！
下课，
你知道，我就觉得说，哎，怪怪的。好，那
对，
你打太极拳本来就在舒压的，那反而让我觉得很有压力，
压力。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运动到底我要不要再继续做下去啊？刚刚好就疫情爆发嘛，那就没有实体课，那我就找到借口啦。好，所以我就这样没去上课啊。那我也觉得说，那所以我还要再找一个运动。然后别人说，哎呀，你不要去想那么多，你就去健身房嘛。然后
对，
就去那个健身房说，一分耕耘就一块肌肉嘛，哈，一分耕耘一块肌肉嘛，哈，所以我就觉得，哎，很不错，这很科学哦。
对，对，
那我就去，然后每一种运动器材，每一周去就是走2轮，我就可以保证我每一块肌肉都可以训练到。可是就这样过了差不多2个月，我就觉得，哦，好不想去，因为每次都做同样的事情，好像少了什么。后来我就去找一些科普，我就有一天看到一个科普的资料。他就在想说，一个人会去喜欢一件事情，是需要去分泌多巴胺的。那所以我就在想，不管是打太极拳、去健身房，我一定都没有多巴胺，好，就是没有那种快乐的感觉、欢愉的感觉。所以因为没有多巴胺，所以我就觉得我一直要靠着纪律来维持这些运动。所以我想说，好像不行，
哎，
所以
对，
我就偷懒，就没去了，就没去了。然后我碰到朋友，我也都不敢看他，因为他带我去的嘛。然
呀，
后我就继续探索，那就去在家里就是跑那个徐教官的原地超慢跑，我
老
也
板，
还蛮喜欢的。
嗯，
对，而且我也觉得说符合我的个性是，我一面超慢跑，我一面可以听演讲，我觉得说又有运动，又有充实到自己，好，那我就觉得很棒。可是就像跑着跑着，你就会觉得说好像越跑越孤僻。
就
好，
无聊
就像我现在可能就在这个房间，对对对，然后我就去体育场跑，然后我就看到好多小鲜肉，好多
对，
辣妹，哇，不错。然后我就忘记其实自己其实并不是那个青春洋溢的那个其中一个，我就跟他们跑跑跑，从3公里、4公里，最后跑到8公里。好，我一次可以跑8公里，
太厉害
然
了。
后我就觉得哇，我的朋友就说你去挑战半马啦。我说哦，对吼。搞不好我有这个潜力哦，我
对，
来挑战一下半马。可是你知道吗？我不知道跑了几次的8公里之后，我的膝盖真的不行了。
呀，
我才意识到说，我们真的50几岁不能这样跑，不要为了虚荣心，好去跑那个什么半马，好全马。然后我其实也不讨厌跑步，可是我就觉得说，那些体育场的人，我虽然可以可能邀我的朋友或老公去跑，可是我就觉得说还是要。少掉什么，我就觉得说好像还是不够快乐。那有一天我跟我先生去爬山，那我先生喜欢拍照嘛，啊，
嗯，
那他架好摄影机就在那边拍照。那我一个人很无聊啊，那我刚好那边有刚好网络有通，我就点了一首歌，啊，一个广场舞的一些热门曲，我就跟着这样随身动啊跳舞。然后我先生我就请我先生帮我拍一下，他就拍了1分钟。然后我就把它放在我的脸书，结果
呀。
我的脸友们都说：“菊仙，你真的是天生有舞蹈细胞，你好有韵律感，你身体好柔软，你好有节奏感。”哎，
呀，
我就想到说：“哎，我怎么没有想过去跳舞这件事情
对，
所以我隔天我
报
就
名。
去想，我们家附近有没有什么跳舞的地方？一找，哎，还真的，走路3、5分钟，哎，差不多走路。3分钟就到了，就有一个排舞班，然后我就觉得说，那我就很大胆，就这样陌生拜访啊，陌生拜访，说我可不可以来跳舞？老师说，哦，我们这边教室很满，不然你今天既然来，你就跳一跳吧。不过我没有说要收你，结果他看我跳，觉得很投入，所以老师就说，好吧，那你就一起加入。所以我就跳到现在，所以我才今天本来跟。 好歌要约是8点上线嘛，可是
对，
想说，那我的舞蹈是跳到8点半，那我们若延后录音应该也没有关系，因为我很喜欢我觉得我不想要，因为老师真的是非常认真在教，他多教了我就多学，然后我就觉得我真的很喜欢每一首不同的舞风啊，每一首曲子都非常好听，然后你就觉得跳起来整个人就是。因为
我
我
认
自己，你看嘛，后面有一部钢琴嘛，你就知道
为，对。
我平常就喜欢弹钢琴。其实我是蛮喜欢音乐
音
舞蹈
乐，
的，只是我没有想过我会跳舞，所以现在就是跳舞是我一个最主要、我最喜欢，而且我觉得可以让我分泌滚滚多巴胺的一个我最喜欢的运动，这样
对
子，
啊，所以这
对。
就是为什么曲线老师跟我讲说，你要上课到8点半的话，我第一个想法是不行，一定要让你上完才来跟我聊天儿。
哈哈哈，
为什么啊？因
是，
为其
对，
实老师，你这个感受我非常深刻，因为我自己跳国标舞跳了10年。
天哪，拍拍手，好厉
为
害
什
哦，
么呢？因为我也是看了一部电影叫《Shall We Dance》，理查基尔那个跳舞吧。然后刚好那时候我老婆带着女儿去美国参加那个 summer camp，然后我一看完之后我说：“怎么人世间有这么棒的东西？”我自己就跑去报名了，跟你一样。然后
是，
一找到这个老师之后，我就爱上了。爱上之后，等我老婆回来之后，我邀请我老婆，还邀请我女儿，我们全家都开始跳国标舞。
哇哦，好棒哦，
所以跳
很
着跳
棒。
的过程，就像老师刚刚说的，你会找到自己的多巴胺哈，其实就是一种天命。而这个天命呢，
对。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老师刚刚讲这一段呢，包含我们
嗯哼。
身旁周遭很多人，就是届龄退休或退休前，或者是自己想要为退休去铺一条找到自己兴趣啊的人呢，我想
嗯哼。
跟大家讲，
嗯，
就是不一定执着你想干嘛，因为你没有尝
对，
试的话，你不知道。所以包含走出去
对，
下的话，对我个人而言，我曾经也写过一篇文章，我说走出去一下或找到自己的兴趣哈，它是2个字的过程，那叫探索。
是，
它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如果觉得不喜欢没关系，因为你不做，你也不知道你不喜欢；那你不做，
对，
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所以走
对。
出去一下呢，你才有机会去看一看哪些是你喜欢，哪些是你不喜欢。你有很多
对，
的选择，你才有机会找到自己喜欢的选择。我觉得这件事情在老师的刚才分享跟书里面，你会看到非常令人觉得幸福的影子啊，这是我自己的感觉。所以
对
我想
啊，所
请
以，
教啊，所以老师，我能不能请教一下啊？就是还是要回到高敏感这件事情啊，就是还是会有一些问说，老师，你跟好哥的话，那你们都敢去这样做啊？但如果说我就是一个比较家庭主妇啊，然后也都从来没走出去过，你会怎么建议他开始？因为其实包含像您这样开始，对很多人他都可能是个门槛。你会有什么
对，
建议给他说开始吗？因为他从来没有接触过，就像你刚刚讲的，很多妈妈们要出去的时候啊，我年纪会不会太大啊？然后我会不会不受人家这个觉得我这么年纪大还出去做这些事情呢？那像你的话，你跳了一个舞之后，你还会被人家称赞呢？那如果我左脚跟右脚会同手同脚的话怎么办呢？我是想说帮这些妈妈来问一下啊，因为很多
对，
走的过程，她踏出第一步，她都会很辛苦。你会怎么建议这些妈妈，甚至爸爸们？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年龄有时候，也许可以另一半，也许不见得另一半。像我一个朋友，他就没有那么喜欢跳舞，然后他有一天也会很疑惑跟我说：“我到底要干嘛？”然后最后呢，他去选择插花啊。
啊，
真的插花插得很棒，那为什么他会走出这一步？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有好朋友邀请他，带着他，因为很好嘛，他就觉得说有伴，
对，
然后有伴他就觉得说比较有安全感，至少我在那边不会觉得很陌生。不要看我们这个年龄，我们有时候到一个完全都不认识的场合，我们也会不知所措，
没
没有
错。
人认识我，我也不晓得怎么去靠近别人。那所以这个。我们的这个另外一个朋友就带着他，他说：“你来试试看，好，你不喜欢就不要上。那你去试，你来试个3堂课。”结果我那个朋友真的就是，哇，插花插得超级漂亮，然后他都把那个照片秀给我看。啊，那我都说，我真的我可以跳舞，但我真的不能插花。第一个我没有这种美感，第二我没有这个耐性。好，那所以我说可以找你的好朋友，或者你自己的姐妹淘啊。啊，如果你的先生。 或者你的伴侣，或是你的太太，他可以也可以有这个时间陪着你，也不错啊。像我爬山，我也不排斥，我也很喜欢爬山呐。啊，所以我不敢去爬我先生那种什么什么南湖大山
海
呐、啊，什么
月
奇
呀、
来那种我不
啊，
敢。但
对，
是我就可以跟着他去爬一些郊山、小
啊，
山。
小
那你
三。
说我自己一个人喜不喜欢自己去爬山也可以，但是我觉得以爬山这件事情来讲，我先生因为他去爬，所以我就更有动力，所以我觉得有伴是不错的，
对，有
有
伴很
伴是
重
不
要。
错。那我也觉得有一句话哈，不是说这个，花若盛开，
蝴蝶
蝴蝶，
自来，
蝴蝶变来嘛，蝴
对，
蝶自来嘛，哈。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年纪，我们可能年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个目的性，我们所有的盛开，我们所有的追求，我们都是希望有一个结果。可是，在我们这个年龄，我们真的没有要等待什么蝴蝶啊，
对。
过飞过来啊，我们就是自己觉得好就好。那如果觉得不好，那你就停掉嘛。
没
所以
错，
我觉得没有必要是我们没有为了要成就什么大事业啊，就完全是让我们。在这个第二人生里面，有更多的人生，的乐趣，
对，
去有更多打开、拓展自己的机会。那如果我们没有抱着这么大的压力，说一定要干嘛的话，是不是我们去试什么都没有问题，你就
没
不
错，
会有压迫感了？是不
真
是？
的，
我的
真的，
想法是这样。
没错。老师刚刚讲这一段，让我想到大概上个礼拜，我刚好听到这个印度智者，一个叫萨古的，他在演讲的过程当中，下面人就问他说：“哎呀，请问一下这个先知啊，大师，你觉得人生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呢，萨古鲁笑了一下，说：“哈哈哈哈，人生没有目的不好吗
哈哈，对呀，哎，这真的很有智 慧，
然后
真
他
的也
说
同时
：“对，
受
他说，
到
当
启
我出，
发。
对，他接下来这段话，我觉得。”堪称经典，我想借着机会，借着徐燕老师在讲这本书，我跟他分享。他说：“人生没有目的不好吗？当我们出生那一刹那，我们所有人的终点都一样，所有人的目的都一样，就是迈向死亡啊！难不
对
成
对对，
你们今
太
天
有
一
道
两，
理了。
你难不成你们今天一两千人走进来这个演讲的中心，听我讲演讲2个小时的目的是让我们所有的人一起接近死亡？”2小时吗？他一
哈
讲
哈
完之
哈
后，
哈哈！
下面大笑。所以他说，
对，
真正的目的就是当下，去感
是
受，
啊，是
去
啊，
想
对
象你
啊，
的每一分一秒啊。所
对，
以，与其想要做任何事情去得到什么功成利就啊，去取悦他人，倒不如让
对，
自己有喜悦的感觉啊。我觉得是这一段
对，
演讲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启发。然后最后呢，我也想借这个。就是从取悦到喜悦啊，我想请教老师的这第三段，因为我们讲说，不管空巢期也好，或者是说像这些妈妈们很辛苦的，或者说更年期也好，我觉得找回陌生的自己跟找回身体健康重要之外啊，我觉得走出去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是要学习爱自己。所以老师呢，第三段，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就是我觉得爱自己这一段呢、啊，也借这个机会。想跟大家说，天下的先生们啊，这个爱自己是爱家人，所以老师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爱自己要怎么样让妈妈能够爱自己之外，也借这个机会让夫妻之间的爱哈、啊，能在小孩离开的那一刹那，能够还在家里面能够长存。
哦，其实我觉得哈，就像我书里讲的，我们到这个年纪，其实大家都很了解彼此啊。我就是说开个玩笑，从身体到心里都摸透透了。那
对，
所以呢，我们都很了解对方。那所以呢，我自己觉得说，夫妻就像两个圆啊。那我们刚开始在谈恋爱，都觉得那两个圆最好就是你是我，我是你这样子黏着啊同一个圆。但是你会发现，那个是热恋期嘛，那过了之后，那个圆就会慢慢去找一个平衡点，就是你不可能是两个独立的圆，那干嘛要结婚呢？
对。
好，那为什么要在一起呢？所以我们一定是有一个交集。那我是觉得夫妻之间的交集，我大概觉得差不多1/3，那剩下1/3，我们就要去鼓励啊，我们就可以去成全对方去，让他去追寻自己。所喜欢的，他喜欢的兴趣或做自己喜欢的事，然后或者有自己的朋友圈。像我老公，他喜欢爬山，
对，
那我没有办法爬那么大的山。那我要跳舞，我们跳的排舞，他可能也加不进来。那我觉得我们就彼此会尊重说，我们都有各自的兴趣。那我觉得这样子也很好，是因为我们慢慢要走向一个，就像刚才豪哥说的，一个大家都一样的一个目的嘛，哈。那我们最终都是会回到自己一个人，所以我
对，
们也必须要练习，我们能够自己能够陪伴自己。那我有看到这个夫妻非常黏的，就什么事情都要黏在一起。那种他们的功课很艰难的，就是要练这个，他功课就是在离别嘛。好，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在人生后半段去花一点时间去练习自处。自己陪伴自己，然后我在书里面50岁后，我出去一下，这本书也有讲，分享了这个婚姻，大师叫做约翰高特曼，他有说其实夫妻之间呢，每个礼拜，有相处5小时的高品质的时光是非常够了。那这
对，
5小时呢，你觉得好像很少，其实每一天呢，讲讲话嘛，总是会跟老公。老婆两个人就是说说话哈，讲心里遇到什么事情啊，聊一聊，减压的谈话。然后早上出门，你去哪里，我去哪里啊，分享一下今天的事情，很快30分钟就有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觉得每一个礼拜周末会一起找一件事情一起做嘛，可能就是3、4个小时爬爬山啊，所以5个小时，如果每一天能够抽出30、40分钟。彼此有一个很轻松的交心的一个谈话啊，彼此有一些肢体的抚触啊，温暖的拥抱啊，开开玩笑。其实要维持这个老夫老妻的感情哦，其实这样是绰绰有余。那剩下的时间，我觉得我倒非常鼓励我们，真的就是开始练习能够自己陪伴自己，还有自己有一个小小的不一样的生活圈。那同时呢，就是。我们的人生最后还是回归到自己一个人嘛，所以说我觉得自我运转的这个 me time 不是到你很老了才来练习，因为我有看过很多这个，我也不能很说很多，就是有一些长辈，他们可能就是夫妻太黏，或者是太黏小孩，以至于是女儿控、儿子控啊，先生控啊，所以没有办法一个人，就是第一个他会过得很不自在。第二个，别人也很不自在，那所以这样就会造成彼此的负担跟压力。那我觉得我们这个时间刚刚好，是我们衰老之前最活跃，还可以动，还可以玩的一个最活跃的一个时光，所以是最好的一个时间去练习自我运转，呵呵，自我陪伴啊。那所以我就觉得说，我现在我自己，诶，我自己一个人 OK 的，好，我也可以。跟先生在一起有不同的况味、不同的乐趣，但我自己一个人，我也觉得有很多，我可以一个人没有问题。那我觉得我也很谢谢，因为我生的是3个男生，男生典型的男生跟女生还是在本质上、个性上有很大不同，所以我自己觉得说3个男孩嘛，他们可能心都在外面，所以也迫使我很早就开始练习自己独立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我觉得我可能50岁我就开始在练习独立了，所以我可以自己跳舞，我可以自己阅读，我可以自己去逛街，我可以自己一个人去旅行都没有问题。好，我自己一个人去丝路之旅也没有问题啊。好，我去年去丝路之旅，跟我就是我的室友是一个我不认识的，比我大10几岁的一个大姐，那我们俩也处得很好啊，因为我现在很忙嘛，那个时候还没有时间，那所以我就自己一个人去啊。我也不用小孩陪呀、啊，对，我觉得非常 OK。后来我发现说，哦，原来我可以，而且我玩得好愉快，我都不想回家。你知道，我们出去一下可以把所有责任都放掉，可以不用去想啊，今天要煮什么饭，然后衣服没洗啊，然后这个谁的那个垃圾没倒啊，谁要怎样啊？你出去这件事情都不是你的责任，你都可以拜拜，完全不关你的事。我觉得超级好的，所以。搞不好我今年又自己一个人跑出去也不一定，看我先生啦。他如果有时间，我们就一起去；没时间，哎，我发现我很棒，我可以自己一个人旅行，也没有问题耶。
对，我觉得
对，
这个事情真的是你不做你不知道，你知道吗？因为
对，
很多的时候，我
是，
觉得责任其实它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羁绊，
对，
没有办
嗯，
法，因为我们心中放不
对，
下，那放不下呢，你就不习惯放下，所以突然有一
对，
天你的放
哎，
下之
是，
后，你才发现，哎，原来我可以放得下，但这件事情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没这么容易，因为它是一种习惯，我们通常都是被习惯给绑住的，所以最后啊，其实。我除了非常感谢这个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之外啊，尤其刚刚这一段让我非常有感触是，我记得哈佛大学曾经做了一个将近长达75年的研究，他就是研究的目的是想说，哎，我们这一辈子啊，到底让大家能够追寻幸福跟快乐的目的是什么？大概找了700多人，
嗯
后来大概因为毕竟75年嘛，追踪大概最后只有5、600人而已，几乎大
哼，
家。最后的目的一致，就
嗯哼，
是
嗯哼
关键字英文字就一个字叫 relationship，中文就叫做关系
，OK，
啊。它
对，
里面就讲了
嗯，
三个关系，就是如果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的话，坦白讲也就没有什么追寻幸福不幸福了。所以我们通常在乎的是自己跟自己的关系，自己跟他人的关系，
是
最后
的，
自己跟
嗯哼。
环境的关系。其实我
是，
们最容易忽略的。不是自己跟他人的关系，或自己跟环境的关系，反而是自己跟自己的关系，因为我们很少
是，
时间会花心思去独处。所以最后呢，我想就老师的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最后一篇章，念给
嗯哼，
大家听一听。那
好。
希望大家从这个一开始的序啊，一定要一字一句的慢慢咀嚼这一句话，老师。包含这个可能编辑也蛮贴心的，还特别用红线放起来
哈
啊，
哈哈，
念给大家
是，
听一下。
嗯哼，
人
啊，
生，
是我念吗？好，
我
老
老师
师
别
念，
念，我念，因为我很有感触，念一下。人生后半就是和周遭亲友一路再见的不可逆转之旅程，但唯有一条一路道谢、道歉、道爱，才能一路安心的珍重再见。我很喜欢这三道啊，这个。每次听到这三道，我都有一点想要流泪的感觉啊！但是说句老实话，这不容易，道谢、道歉、道爱，才能让自己
嗯哼，
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在关系上面能够圆满啊！我觉得这个是我
是，
一辈子要学习的功课。那今
是，
天非常非常
嗯，
谢谢这个徐娟老师带来这么我觉得除了轻松愉快之外，我觉得是非常有智慧的分享。也希望大家能
谢
把这
谢。
本好书《50岁后我出去一下》。放在自己案头，没事的时候拿出来看一看，笑一笑。那最重要是在笑笑看看的过程当中，体贴一下你的另一半，体贴一下你的妈妈，甚至也体贴自己。我相信照顾好
嗯
自己，照顾好家人，照顾好我们人生的下半场，会让自己幸福，也让家人幸福。谢谢徐轩老师，
哼，谢谢，谢谢，谢谢老师，
拜拜。
拜拜。
好声音，我们下一集再见。